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在电波中，在西雅图的直播室跟您相遇。今天晚上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叫周维静，他是刚刚从华盛顿大学毕业的大学生。那周维静呢，前不久刚刚和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与生俱社的节目呢，完成了我们春晚小品的演出。那他本身呢是在华盛顿大学是学戏剧的，所以呢很高兴这次中文电台与生俱社能够把这么专业的这个华大毕业的戏剧学生哈，戏剧系的学生呢，请来跟我们自编自导自演了我们每年春晚的重头小品节目。那维静先和我们的听众打一个招呼吧。
好，感谢主持人燕妮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周维静，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能跟大家一起就坐在这边聊聊天。
对，那周维静呢，作为学生他去了不少的地方。那他跟我讲他从小的梦想呢就是环游世界，然后他非常喜欢极限运动，放荡不羁，爱自由。放荡不羁我是没看出来啊，可能我跟你了解还不够哈，在我跟前一直表现的比较乖哈。对，估计时间长了以后呢，
说不定你就慢慢发觉了，
这个本性估计就暴露出来了。
对，
对，好，我把小辫子准备好哈，不听话的时候可以抽两遍。好，我们开一下玩笑而已。那今天呢，维静做客我们的人在旅途，是想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之前去的四川甘孜这一次的旅行。那我们都知道去高原旅行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都很想去海拔比较高的地方。那我是有过一次经历之后呢，后来就不太敢再去了，因为那次经历还是比较惨烈的。总共15天的行程，然后我是足足在医院里面住了6天，然后才出来可以自由活动的。所以说呢，能够请到周维静来跟我们分享他这一次在高原的这次旅行，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包括我自己对这期节目都是非常期待的。那维静，我们开始你的甘孜旅行好吗？
行，好。其实就是一般来说大家就觉得说去高原旅行嘛，一开始就可能要做准备，就是提前一周要吃那些抗高反的药啊或者是什么。那去甘孜旅行这一次呢，其实是我第一次去高原，然后一开始就是准备也没有特别的充足，所以我们家就是当时是我跟我父母一起去的，然后就是也算自驾游吧。然后去了那边以后，我们去之前完全没有做任何准备，没有吃什么那种什么藏红花啊，然后各种什么都没有吃，然后就准备过去了。然后我当时说就说去那边就吸氧呗，对吧，就是那种氧气瓶，那种随身携带氧气瓶，吸氧就吸着就行了。然后说那我应该没问题，说我身体也这么好，是不是，那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我稍微问一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藏红花是可以帮助这个高原反应的。
我是有听朋友们说，他们就喝的那个里面好像是有包含，就是有藏红花那个成分在里面。
哦，
是这样，我具体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也没有喝过。
啊，那这个 tips 太好了，我们一定要记住。如果是有机会去高原旅行的话，记住这个 tips， 要走以前喝点藏红花汤也好，水也好。
对对对，反正他们肯定会有，就专门提供，就是给高原反应，就是抗高原反应的一些药啊，或者说是一些补品那种。对，那我们其实去甘孜的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是我当时也有朋友，就是我好像是暑假的时候去的，然后我当时也有很多朋友他们也去了，但他们是自驾游，是从低往高走。那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是先到了成都，然后从成都直接飞到了稻城亚丁的机场。那据说这个机场呢，它海拔是有4411米，然后是全世界最高海拔最高的一个机场。那当我们其实当时打算走的路线是从海拔高，然后慢慢慢慢往下走，这样子一个过程，就不会说就如果从下往上走的话，可能回到了平原以后会醉氧。那我们就想有一个缓的过程。那结果呢， 其实第一天还好，我们到那边其实我还蛮兴奋的，就是到好不容易到了海拔这么高的地方，对吧？然后又是人生第一次，然后整个人就是也是属于蹦蹦跳跳，然后活蹦乱跳那一些。然后我父母就跟我说，他说，保存体力，他说你明天说不定就受不了了。那我们当时那天就是到了机场以后，我们直奔的第一个地方，它是叫邦普寺，它是一个寺庙。然后，其实那天天气也很不错，然后我们也去了那个就跟当地的习俗一样转经筒嘛，然后就是绕着那个寺庙然后走一圈，就是诚心祈祷一下或者是什么。那就是到了晚上我们去了那个香格里拉，它是日瓦那边，他们有篝火晚会，虽然我没有看到篝火，因为那天后来说下雨，然后外面的篝火根本没有升，大家就在房间里面吃了个饭。然后那天晚上我还是就是底气中气是比较足的，然后还跟他们一起唱歌啊跳舞啊蹦蹦跳跳，一点事情都没有。结果到了第二天，然后我整个人就开始慢慢有高原反应了。那我们到第二天的时候就去了那个稻城亚丁风景区，它那个风景区呢平均海拔都在大概4000米以上。
哦，那很高啊。
对，是很高。然后我们是坐到了那个就风景区入口，然后我们都是徒步上山的，然后继续往上爬，各种地方的就是平均的海拔都在4000，然后我们是第二天。
那你们一行人里面没有一个人有高原反应？当时还没有，
当时有几个已经开始吸氧了，但是我还没有开始。然后我和我爸都
吸氧，就是他是做预防的，就是说还是说是已经有高原反应了
是
吸氧的，
主要更主要还是做预防，
做预防。
对、就是、
所以说其实就是说高原反应还没有实际体现到你们那一群人的身上。
对，
对， 对，
当时应该
还没
有。对，
但你也没有做预防，你也没有吸氧，对不对？
没有，当时、
啊、
当时完全没有。然后
我估计好戏在后头。
对，
我猜的对吗？
对，真的是，
我猜的对，
真的
是吧？
我就是当时因为我也是想说我能撑就撑，我就不是我看看我自己能撑多久，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吸氧，我就连那个随身氧气罐我也没有吸嘛。然后后来就当天，其实第二天的时候已经是有感觉，我爬山已经是很喘了，然后我头痛。我爸妈倒还好，其实就是我的反应比他们更明显。我就是爬山爬到一半，他们在那边走，我就已经站在那儿，我动都不想动了，就在那边。其实要说就是稻城亚丁风景区呢，它其实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地方，它是有那个。它是我们走进去了以后是可以看到那个它叫央迈勇的一个神山，它是一个雪山，就比较高，大概是5000多吧，不对，央迈勇应该是7000了，可能是它那个雪山顶，就是我们没看，我们没上去，只是就远观。
7000肯定是上不去的，
肯定上不去，对对对，就是太可怕了。
那您就登珠马了，差不多。
对。然后就是其实我们当时那个整个景区没有走完，因为当时时间也不够。它里面其实还可以骑驴，它就是再往深处走了以后，那个可以骑驴去，它是五色海还有牛奶海那边，但是我们没有机会。那我们只去了那个珍珠海，它是最主要的一个景区，就是珍珠海，它是能把整一个它海水都是就是全是绿色的，就特别
有点像九寨沟那种感觉。
我觉得有，但是我没有去过九寨沟，所以就是
九寨沟的水都是就是浅的地方绿的，深的地方是蓝的，这样
是这样。那
估计这种雪山上的这样的这个水域基本上都是
有可能，
因为它干净嘛。
对对对。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是它有一个观景台一样的地方，可以看到就雪山，然后湖水里面是海水里面的倒影，就是这些特别美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当时碰到了一个喇嘛，他那个喇嘛其实也特别可爱，他是站在那边，他其实我觉得他当时可能是祈祷啊，或者说是在拜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看到了以后就说能不能拍张照，然后他就特别乖的，然后摆了几个动作特意让我们拍照。
真的？
对，然后就是他是侧面就是面对着那个雪山，然后我们就拍一些照片，那个感觉也特别好。
估计被要求过很多次，被很多不同国家来的游客要求拍照，已经是拍习惯了。
有可能，说不定他就特地站那儿，然后就等着大家过去给他拍，有可能。对，那就是到了第三天吧，我们第二天去的是那个就是风景区，然后我们第三天当时走的是就是整个旅程海拔最高的地方。就是那天晚上我一整晚都没睡好。我们到了那边是 是就是爬去了那个新都桥，我们晚上是在新都桥那边住下的，它那边的海拔大概已经有3000多，就是晚上睡觉都是3000多的海拔，我们在那睡，然后我自己一个人晚上我实在睡不着，我一直以为我会没事，然后头痛，整个人是完全就特别无精打采，然后第二天我还记得早上，第二天大家一起起床吃饭的所有人都是蔫的状态，就是大家完全都没有力气，就完全就不想说话，对，已经开始了。然后我们那一天其实行程上面来说还算好，就是我们当时是等于说坐了一整天的车，然后是跟团嘛，那个时候也就坐了一整天的车，就是去了是5座，算相对来说当地是海拔偏高比较高的那些山了，然后就是当时就是下车拍照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记得就是海拔最高的地方大概已经有到接近5000了，就是我们开车开上去，
那真的很高啊！拉萨是全世界最高海拔最高的城市，但是它也只是3700米的海拔。
对，所以
但我们当年我们进拉萨的时候，进拉萨就我就第二天就开始高原反应了，还只是3700，那你上的真的很高哎！而且是熬过第一天、第二天之后才开始有高原反应。
对，我第二天慢慢
他们是这样说的，就是说经常进藏区的人，还有就是说。对这一块比较有经验的人说，你在海拔低的地方的人哈、啊，心脏、心肺功能好的，通常到了高原反倒容易会有高原反应。如果说是在低海拔的地方，心脏和血压都偏低的这些哈、啊，就是包括功能稍微弱一点的，进藏以后呢，就到了这个海拔高的地方之后呢，其实它反倒耐高原的这个反应还比身体平时心肺功能好的人要强一些。
对对，是好像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我在想，就是当时我父母就是比我反应可能更慢一点，或者是怎么样更好一点，然后我整个人就是已经就等于说已经瘫在那儿了，他们还是少可以还可以支撑我一下，
因为你心肺包括血压肯定。
比
你父母要强壮一些，
对
对对
对
对对对，所以到那儿以后反倒撑不住了、啊。
对，这真的是当时特别难受，就感觉
眼珠子爆出来了没？
眼珠子还没有，当时还没有，第三天还没有。
我们那时候进藏的时候，眼珠子都往外凸，
真的，
然后头就跟要爆了似的那种疼，
头是真的就是头痛欲裂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然后眼珠子是很难受，就是整个眼珠子是往外这么撑的疼，就那种特别撑的那种疼。
那我好像倒没有
哦，那你还不错。我们那会儿是高原反应很强烈，而且你去的海拔还挺高、
嗯。对，是挺高的、嗯。然后那一整天，我的感觉就真的是度日如年。我真的是后来我爸妈都能下车，还能下车去拍照。我就整个人瘫在那个车子上，我就在那边吸氧。
也没去医院啊？
没去医院，我们就拿了那些氧气罐，就随身的那种氧气罐，就一直随身背着，然后就不行了就吸几口，就
挺能扛的。
对。嗯那后来其实那一天熬过了以后，后面慢慢也就好了。
就好了
对、
啊，
那天熬过，然后我们海拔也其实也往低的走了。那一天其实是最难受的，那熬过也就好了嘛。然后后来我们就去了那个，其实后来第四天的时候，我早上起床，我看到我那个下眼睑它肿了，就是真的是抛起来的那种肿，浮肿，然后只是下眼睑。可能眼珠子没爆出来，下面凸出来了，就是
怎么会那样呢？
我不知道，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这边，然后就突然
反正是高原反应，就是血脉喷张的，
应该是
你是眼珠子没爆，我们是当时眼珠子爆着，眼袋没爆着，你是眼珠子没爆，但是眼袋爆出来了，天然卧蚕啊，
那这个卧蚕有点大了，
爆成眼袋了。
对，然后那天，然后我们当时是说去新都桥，是因为它当时是被誉为是摄影家的天堂
啊，
就那个地方拍照特别好看。可惜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季节应该已经晚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时候草都黄了，然后那天天气也不是很好，光线也不够，所以说拍出来照片没有特别美。那我就觉得，如果说我们再提早一点，可能初秋啊，或者说春季那个时候去登，就是当草是绿色的时候，我觉得去拍出来的照片肯定会特别美。对，那所以这边就也就建议，就是如果说爱摄影的小伙伴们啊，或者说是摄影专家们，就可以挑，就是至少别等草黄了然后再去那儿拍，得等绿，因为它那边还有牦牛，然后它就在草地上吃草，这样
那很好看。如果是夏天去的话，
对，
或者春天的时候，
就是一片绿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一片大草原，然后上面几只牦牛，原生态的嘛。
对，就是原生态，而且就在路边，就特别特别好。我记得那个，就是我那天去的时候，我还那个，我差一点就能摸到，但我爸妈让我快点回来，怕我被踹。
属于手比较痒痒的。
嗯，
踹一下就了不得了，你这趟旅行就
我可能
就要踹到医院去了，就要
真的得进医院了，
去医院旅游一圈去。
对，那后来我们那一天
还好比较乖，
我忍住了，对，
嗯，
然后那天我还记得，就是后来我们也去那个开高速公路嘛，然后就是路上面我们就是那个山谷，它中间我们碰到了彩虹。就是那个转角的时候，其实
那很美啊。
其实对，就是一片翠绿的那种山谷，然后中间就一道彩虹，而且是特别完整的彩虹。你就在路边，
而且特别大，对不对？挨特近吧，就离你还特近那种啊。
近的话，因为我们当时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啊、
哦，
高速公路上
对，所以有点距离，
嗯、
但是感觉就特别美，就一个转弯你就能看到一道彩虹的那种感觉，就特别美，
能想象。嗯，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慢慢就往下走，我们就去了那个。当时它是一个穆格措景风景区，它那边就是康定了嘛，算就康定情歌。
嗯，
那个时候对
唱了吗？
唱他其实那个风景区门口就有把那个康定情歌的那个歌就谱子给写出来了。
嗯，
但是我自己哼了几句，但他其他人都没有。
是学戏剧的，一到那儿啊，看嗓子就开始了。
对，那边其实那边风景也蛮美的，然后那边它还有一个药池，我们还去那边泡了脚，等于说。就是活血嘛，也算。
这是必游的吗？这个药池是必游的吗？
因为它就在风景区里面，所以大家就是你顺路就一条路下来了，你就正好去了，就是。
是不是也对这个缓解高原反应也有好处？
我不知道，有可能。它里面
它是药浴嘛？
对，它是药浴。
估计里边也有藏红花。
有可能。
做完这期节目之后，我就记住了藏红花。谢谢维静。一般藏红花都是拿来煲汤啊什么的，就是、
对，或者就是泡水。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藏红花还有，帮助高原反应的这么一个功效。那好，那我们现在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维静的甘孜之旅。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回来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人在旅途的直播室，我是主持人叶妮。那我们说，旅行是用眼睛来经历千万次的喜怒哀乐，旅行是用身体去感受千万次的生命。每个人的梦想都与旅游有那么一丝一毫的关系。有的人觉得我背起行囊，拿着相机，朝着未知的目的地去旅行，我要去体验，我要去了解未知的地方的风情文化与享受当下的感觉。也有一些旅行者认为，旅行就是我活在那儿，呼吸着，触摸着千万种与我不同的生命，得以满足。旅行也是一种态度，学习谦虚，学习尊重，学习珍惜，学习世界还有很多的不一样和可能性。那今天晚上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周维静，是华盛顿大学刚刚戏剧系毕业的学生，他对旅行有着他自己独特的一番感受。刚才呢，我们聊到了他去甘孜，前几天的一些行程和经历。那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也想请维静来聊一聊这次他在高原的一些独特的心灵感受。
嗯，好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从心灵感受这一方面出发的话，我觉得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大家都说什么一辈子要去的地方有很多，然后不得不去的有布达拉宫、拉萨那边，或者说是西藏，就是人文可能人文景观或者说是比较重的一些地方。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个人来说，我这一次去了就四川甘孜以后，我觉得甘孜其实也是一个一生必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可能相对于来说是在四川盆地里面可能不被太多人所知。那就像我在我父母就是安排这次旅行之前，我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那
这一段时间哈，西雅图因为这个天气时温暖时寒冷，所以呢这个维静有点感冒咳嗽哈，
不好意思，
所以对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他的嗓子稍微有点不舒服，所以呢也请听众朋友们原谅有的时候可能说话不是很顺畅哈，但没关系，你喝口水继续说。
好，谢谢。那就是刚刚说到就是甘孜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甘孜它其实它不光是环境特别好，空气啊，然后自然景观一些都是特别的优美。
它保护的好吗？就是这个自然资源它保护的好吗？
我觉得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像九寨沟那么美的地方，九寨沟在环境变差之前，我是很小的时候我去过一次的，在我的印象中是非常漂亮非常美的一个零污染的地方。但是后来就是越来越多的报道就是可以看到，后来我就没有再去过，但是就知道当地的这个情况是被越来越多的这个游客去了之后呢，还是自然景观和这个自然资源是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的。所以我很想知道甘孜在你去的那个时候，它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景观还是非常原始，还是保护的非常好吗？还是说已经有一点不同程度的有一点点破坏掉了？
我觉得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它保护的是算不错了。
哦，那不错。
对，因为它景观啊，然后就是风景区里面它的一些就是尽量是保持原态，除非就是它可能建栈道啊，或者说是那一块的地方，但是剩下我觉得就是自然景观这一块，我觉得他们保护措施做的还是蛮到位的。对，那就是说除了甘孜它不光环境特别好，然后我觉得它可能也是经过一些藏传佛教的一些洗礼，所以我觉得他们那边的人其实也特别的友好。 那就是对比较淳很淳朴，就是我们当时有幸去一个当地的牧民家里做客，那当时就是他们牧民家里的老父亲每一年都会去布达拉宫去朝圣，他真的是就是当时那个主人他就跟我们说，就是他父亲是真的是一步一步慢慢慢慢走过去，就是像所有的朝圣者一样，就是很虔诚的每一年
三叩九拜嘛，
对，三叩九拜，每一年就是去布达拉宫都要去朝圣。那我觉得其实然后他们家然后也有建佛堂，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比较深了以后，他们就会觉得就是会更多的去多做善事然后积功德，那这样子以后他们就有一个想法，就以后人去世了以后就可以上天堂而不是会下地狱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就是其实说了这么多，就是我们后面几天我们就是慢慢慢慢往下走了嘛，就是海拔越来越低，那我们后来就是一路上都能感受到一种就是大自然的造化，就是所有的一切自然，然后就是不光是我们之前去的那五座特别高的海拔特别高的山，它有一座山是叫海子山，然后它山顶上全是石头，就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石头，然后就能感觉到就是一个无人区的一种荒凉和沧桑，但是又特别的能让人心沉淀下来，就是感觉可能也高原反应也有关系，就是可能动不了或者怎么样，但是整一个一望过去的感觉就是一种沧桑感，整个世界然后经过自然的洗礼，它一整个石头啊，然后它有的是堆起来的，有一些就是铺在地上，那整个感觉就会觉得说，这是一种无人的，就是经过岁月洗礼以后的一种悲凉，但是同样又是一种沉淀吧。对，然后我们后面，之后就说到我们第五天，就是我们去了，当时是去了去看那个，它是贡嘎雪山，贡嘎山。当时其实
很有名啊，
对，贡嘎山特别有名，但其实我们当时就是坐索道上去嘛，是为了就是拍那个山顶的雪景，因为他当时说就是大家都是慕名而去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那一天运气很不巧，就是下了一上午的雨，所以整一个山顶都是雾蒙蒙的。我们到了、那个、
我觉得也挺别有风景哦。
不，到了那边他
看不见，
啥都看不见，整个顶全部被雾挡住了，就是连一点，对，就是有个小遗憾在那儿，就是完全都看不见，就是想当时还想等，可能风吹散一点会好一点，但是完全等不到，就站在上面就人也特别多，当时
就给了你第二次再去的机会了，
对，有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再去，
还可以再去一次啊、哦，在未来的岁月，
对，但其实，不知道，就是没看到也没办法想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当时其实人也特别多，然后我们也就没有拍照的心情，然后当时就匆匆的就回去了。那之后我们还去了那个海螺沟，它也是一个自然景观，它那边比较出名，它其实也是一个自然生态的一个森林一样，它的树啊都特别大，然后它那种就是路边的那个石头上面都刻着那种梵文，就是有可能是心经，有可能是六字真言，然后还刻他们还专门刻了那种绿母杜，就是各种颜色的母杜。然后当时他那边比较有名的也是红石滩，因为铁元素比较多嘛，所以一整片都是红色的。但是我还记得我当时看有看到一个电视剧，还看到了，我说那个地方肯定他们是在海螺沟拍的。我说
呀，我听你这么说，我真没想到甘孜有这么多可看的，景区也好，还是说这个就是不同的这种景色哈，有这么多。因为以前我是听说过甘孜，我从来没去过，我只去过拉萨和那个就是西藏的拉萨周边的几个县和山区这样的地方。那四川的这个甘孜是在我印象中，还有就是我所了解的甘孜，好像就是刚才你讲的牦牛和草原。那我听你这么说，还是有很多可以去的地方，而且都是保护的非常好的这种 自然风景啊。
对对对，
那很值得去、
啊。我觉得我其实，所以我就说我很推荐大家能去一次，就是如果还有能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觉得应该去一趟。然后就像我们当时说的，就是海螺沟它那边它的水流啊什么，虽然很急，但是是真的就是有一种是特别干净，就是一种青山绿水就碧。就是那种感觉，
因为它那个水估计都是从那个雪山上化下来的雪水，所以非常非常纯净的。
对，特别纯，然后虽然也很冷，就是
喝过吗？试过吗？
没喝过，但是洗过手，特别冰，
刺骨的
冷，刺骨的
冷，因为都
是
冰水，这个雪水融化下来流下来的。
对，然后就是，但是那个感觉就特别好。我当时我还记得，我还特意穿了一件绿色的那种外套，然后上面那个领子上面还有白色的毛。我说，然后
特应景哈，
特别应景，就是。就是树全是绿的，然后水是白的。
再来首《康定情歌》来。
对，然后我母亲那个时候也就说，她说你进去了就找不到你了。对对，其实很多地方它就是自然啊，然后哦，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去一个景区，它有一个叫黄金海滩，好像是，然后就也是一个沙滩，但是是在森林里面的
沙滩啊，
就
是、
是
石子滩还是沙滩啊？
是沙，我记得是沙子。
哦，
对，应该是，我不会也有段时间了，它反正是个滩，然后
很美就是，
对，特别美。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白色的，好像是一只白色的牦牛，它是被拴在路边的。
哇，那很美哎。
对，真的很美。
白色的，我觉得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白色的牦牛，只见过黑色，但就是从有些照片上可以看到，白色牦牛特别漂亮，
对，
有点像那个就是。冰山上的会动的雪莲一样哈、
啊、
这个白牦牛它一走动的时候就觉得哇，和那个背景一衬就是会走动的雪莲花一样。
对，然后那个蹄子的声音、
嗯、
还有铃铛的声音就是特别美、
嗯嗯、
然后我们其实那边就是海螺沟，它那边就是当时进去的时候，它人家会好像路边会有人给你哈达，是白色的哈达。然后我们就是走爬山，就是也有一座小山，我们当时爬到最深处了以后，他们就是那个山顶上面，它其实都是大家可能是游客寄的那些哈达，就是一片山上面树枝上面全是挂的哈达，就是大家一路虔诚的，就是诚心的往上走，一路一路一步一步走上去以后，然后把给家人的祝福啊，然后一些平安的一些愿望，平安幸福安康的一些愿望，就是通过哈达，然后等于说系在了离天边最近的树上，就是那个感觉。其实就一路走，虽然说海拔可能高原反应不是那么严重，但是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感觉，就是一种踏实，然后也是给家人的一些祝福在那里，
有那种特圣洁的感觉。
对对对，就特别，就感觉自己那个时候就特别。
带上两个白翅膀就成小天使了，
对，
可以这么形容吗？
可以。
我觉得我去西藏的时候，就是一到这个寺庙也好，还是说别人给你送完这个哈达之后，你接过来的那一瞬间，就觉得接过来的不是哈达，而是就是说特别圣洁的这么一个来自于别人给你的祝福，就瞬间自己变得特规矩，瞬间自己的心灵又变得特别干净，特别。清亮哈，
对，
就
感觉
圣洁那种感觉，
都
哎，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说这个信仰的魅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也是非常感染人的。
对对，
嗯，
然后我之前我们就是去了，还去了那个泸定桥，就是飞夺泸定桥的那个泸定桥，它真的是，我当时就是我特地数了，它是13根铁链，它是真的就是侧面4根，底下9根。然后现在它就是铺上了那个木板，大家但是
保护哈，
对，就是保护，然后也是为了让游客更方便的能过河。那个河流真的水流是特别湍急，我爸妈都说就是你要掉下去你肯定找不见你了，就肯定被冲走了。
你爸妈一路哈，我就听着你爸妈一路进到甘孜就在劝别摸这个啊，别动那个呀、啊、您得有多调皮啊这一路啊。
其实我有时候也
完了，还得是不忘验证一下历史，还得数数那个铁链一共有多少根儿，验证完了怎么样？真实吧？
真实，真真实。然后而且也特别长，其实，然后我记得当时，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继续。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 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回来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室。我是人在旅途节目的主持人燕妮。那今天晚上我们请来的嘉宾呢，周维静正在跟我们分享他的四川甘孜的旅行。那高原的反应，包括后来几天高原反应虽然好多了，但还是多少有一点那么头疼或者说是不舒服，
对，
还是伴随着旅行的头几天的哈。那到了后几天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高原反应就没有了。之后呢，你觉得在那玩就和平常就一样了，是吧？没有什么体力上特别大的这个消耗就没有了。
就是、没有，就是后面几天就是海拔也下来了嘛，然后也适应了，然后就也没有说有特别的不舒服啊，或者说是怎么样。
对，那你刚才跟我们聊到了这个泸定桥哈，也说了这个木葛措风景区，那第五天的这个贡嘎山还有一点点小遗憾，因为没有拍到这个照片哈。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下载了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的听众用户呢，也提个醒，如果您是摄影爱好者，也许去这个青藏高原也好，还是说去这个四川甘孜这种高海拔的地区，如果您是个发烧友，那么带着您的全套设备；如果说您热爱摄影，但是并不是说要把这个作为作品来拍摄的话，最好还是这个器械带的少一点啊，以防这个高原反应呢，还是给自己带来就头几天的这个带来额外的这个负担哈，因为还是要走很多路的哈。而且我觉得摄像和摄影器材的这个设备还是蛮重的。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自驾游那些，就是如果自己还要开车啊什么的，那就更那个。
对，可以，像自驾的话，我倒觉得就是说可以，如果条件允许情况下，像我比较懒的，带个微反就行了。那个如果说你是特别发烧友的这种摄影爱好者的话，那肯定就是
长枪短炮都得带齐。
对，好，我们只是做一个小 tips 的一个提醒而已哈。那维静，接下来请你继续分享你的第五天和第六天。
第五天其实刚刚也讲的差七七八八了，就是说到那个去海螺沟嘛，然后就是就是给家人的一个祈福，一个祈愿，就是带着那个最洁白的哈达系在了天边，离天边最近的树上面，这是一种
很神圣，
对，很神圣。然后就觉得自己从内而外是一种被净化的感觉。那第六天其实我们就是回就是准备是回到成都了。那就是我们经过了有一个山，它叫折多山。它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它那个弯道特别多，然后就是折多嘛，就是拐弯的地方特别多，所以它叫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它是去那个康定机场的必经之路，所以说就是当然我们是从高海拔往低的走，所以说就感觉可能不那么严重。那如果说有 就是驴友啊，或者是一些特别喜欢旅行的朋友，如果说是从低海拔往高的海拔走，我觉得可能需要注意一点，因为它有些弯特别急，然后就可能会出一点小事故啊，或者说什么。因为我记得曾经我好像听到那个他们当时当地的那个司机说，就是有车子是货车还不是什么大就是大型车辆，当时是有翻到山下去过的，就是因为那个路况啊特别不好，然后就也有可能是疲劳驾驶，就是然后就车子就翻下去，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样。那我还记得就是我们当时去那个康定机场的时候，我们在早上我们是起了一大早，但是飞机晚点晚了四个多小时，是说当时说是因为康定
天气原因，
对，天气原因特别不好，然后就飞机一直降不下来，然后好像又飞回去了当时。所以说我们在那边早上等了一早上，
吸吸氧放松一下本来就缺氧，这个飞机又折回去了更缺氧，来来来再来一瓶氧气吸一瓶
对，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我们其实是因为没有拍到贡嘎山嘛，然后就是有一个小遗憾，那个机场它那个大厅里面有一张就是雪山的照片，我妈说来来你站那儿我就给你拍一张，就当我们那个去过了。然后我把那张照片一拍，我当时 po 朋友圈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我在那儿，就是他那张照片也特别逼真，然后我跟他们说其实没有，我只是在机场拍了一张照片而已。对，那后来其实我们后来去了那个就是从康定机场飞到成都以后，我们去了那个青城山。青城山我想很多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它是一个算是一个道教文化的一个发源地一样的地方。那它这边其实山就是也路山路也蛮多的，它就是里面我们到山里面它也是有个庙去拜啊。拜智多星啊，或者说是财神啊，大家也都拜。那其实当时那个海拔其实已经可能就是一两千了吧，就是几乎已经是没有了。那我还记得当时的唯一我最大的一个反应就是当时说不能算最氧，就是没有说最氧气多到一种承受不了，但是我当时爬整一座山下来的一个情况就是完全一点感觉都没有，真的是跟飞一样，就是跟走平地是一模一样，如履平特轻松。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大家是以后如果想规划路线啊或者什么，如果说从海拔高的往低的走，那就可以体验这种飞一般的感觉对，那其实后来也没有什么，我们后面就去了那个成都，就是比较有名的几个景点，宽窄巷啊，然后那些地方，
对，顺带的就玩一下哈，
对对对，
从甘孜下山以后哈，
对，
等于是到平原上
了，对对对。然后这边也就是给如果想要去甘孜旅行的朋友也就提一个醒吧，就是我觉得保暖很重要，就是到了海拔高然后又特别冷，然后氧气罐要带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保存体力，就是一开始不要觉得说啊我没有反应就可以蹦蹦跳跳的那种感觉，
稳着点儿，
对，得稳着点儿，对
把自己往后稍一稍，稳着点儿，
对。
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非常可惜啊，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节目一个小时时间都特别快，尤其是聊的特别开心的时候，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们一个小时节目时间呢就马上要到了。那要谢谢周维静呢，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他在四川甘孜的这一次非凡的高原体验、高原旅行。那谢谢维静，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也谢谢燕妮给我这次机会。那就这样吧
这么干脆啊对，也到点儿了
到点儿了，对，
到点儿了，10:30，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祝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闫妮。